谢谢诗班带领我们这首这么样深入但是很难唱的诗歌，是高段的。我说高段不仅是指的是音乐上高段，因为他把高音的地方都放在弱的地方，所以你不能太大声。但是真正难唱是你的心跟体会它，怎么揣摩我们的主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，这才是真正难唱的地方。所以感谢主，首先这是长周末，也问候大家，这个长周末我相信都能够重新得力。虽然长周末，但是现在放眼看去，你只要打开电视，如果你还看电视的话，或者打开你的手机，打开你的电脑，可能有太多事情让你不会太喜乐的起来，对吗？刚才冯牧师说他十月份要去香港，我蛮替他担心的，飞机能不能坐得成，去了以后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。我七月中的时候在香港，当第一次比较激烈抗争的时候在沙田，我就在大围，事实上我走路还经过沙田。平常你在香港都很熟悉，知道你搭计程车不用几分钟就到了，因为香港真的是很方便。那天晚上九点半我等了70分钟才等到计程车，我们六个老师根本不能回到营地。所以那哪里是我们所熟悉的香港，那也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香港。所以要在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平心静气，要能够清心是不容易的，似乎是越来越困难。美国也差不多，台湾也没好到哪里，南美洲也是一样，欧洲呢也差不多。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，神考验我们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讲这个系列清心的人，我们好不好把圣经翻开到马太福音第五章。今天要讲第六福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还是把经文读一次，大家来听。我从第三节开始读起。耶稣这样劝勉我们众人，他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真愿意到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就得到你的祝福，将来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得到更大的祝福。所以主，求你就安慰我们的心，也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所思所行，叫我们每天的生活起居，主，叫我们在侍奉、在工作、在家中、在家外都有你自己的祝福，帮助我们。若我们的心归向你，若我们的行为也归向你，我们深信你的祝福就常常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，无论我们经过什么的光景，就像你的应许，哪怕经过水火之处，你仍然保守我们十分的纯全，十分的平安。所以让我们主在地上，主能够凭着信心奔跑每天的日子，我们也可以每天仰望你，靠你就得安慰。我们深深相信仰望你的人一点都不羞愧，那从天上来的喜乐平安是没有世人可以夺去的。愿你这样祝福我们众人，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，愿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同能造就，同得福音的好处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，献上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讲到说似乎越来越困难，特别是在政治、在经济、在全球很混乱，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说是一个认同危机，我们不晓得我们是谁。在全球各地都是一样，有人说香港的动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除了经济贫富差距很大以外，认同危机是一个，到底是香港人呢，还是中国人，还是广东人，甚至是外国人，在湾区也没有例外。我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我在台湾的时候，他们说我是美国人，因为我拿的确实是美国护照，讲起话来洋腔洋调的。我到了中国大陆，他们说我是台湾人，一听就知道我是台湾版的普通话。我到了美国，他们说我是中国人，他们也搞不清楚什么台湾中国。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们是福音派，是哪个宗派？是现在真的是认同很有危机的。对我们来说其实很简单， We are Chinese by grace, but we are Christian, we are Christian by grace, Chinese by race, 但是基督徒在先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认同清楚，在今天就会比较没那么困难。特别是现在的世界，好像比较关心现实的生活，比较关心地上的国，远远超过天上的国，是有这个倾向。我们关心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关心我们的健康，关心我们的养生，关心我们的幸福快乐，这好像是第一位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要清心是不容易的，因为这些事情都让我们不清心的，工作的压力，环境的压力，经济的压力，甚至家庭的压力，让我们不容易清心。所以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家，你觉得你是清心的人吗？有人敢说他是清心的人吗？我想我们不敢这样说。清心有点像谦卑，当你说自己谦卑的时候肯定是不谦卑的，当你说你自己是清心的时候，你可能没有想清楚。我们都不是清心的人，我们靠主清心，或者是努力要追求神所喜悦那个清心。至少我知道，我绝对不敢说我是清心的人，看起来很清心，但是装得蛮像的。那我们不是清心的人。那你是清心的人吗？如果说不是的话，那么你愿意做清心的人吗？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的，是吗？那如果愿意做清心的人，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年轻的时候比较清心，还是现在比较清心？当你刚从学校或者刚进到学校，那时候你满腔理想，满身热血，是个热血青年，你没有什么可以 lose， 所以你很理想，你为了一个理想，为了一个主义，你可以抛头颅洒热血，你清心吗？相对来说清新多了。现在到了这个年纪，你有很多的顾忌，所以你年轻的时候比较清新呢，还是现在比较清新？这是我们自己要思考的问题。那如果你愿意清新，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，你刚刚信主那一刹那很清新呢，还是信主多年以后比较清新？或者是你出来侍奉的时候很清新呢，还是侍奉三五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那时候比较清新呢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神要问我们的。神在这里有应许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得见神。神盼望我们都成为清心的人，以至于可跟他面对面。但是剩下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愿不愿意做清心的人，怎么做清心的人。如果是明白的，愿意这样做，神的祝福就在当中了。有些人是比较容易清心，神给他额外的恩典。有些人要奋斗半天，最后不得已了，是非常非常清心的。他不管是什么道路，这里神的应许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还是一样，按照八福通常它的结构，第一个，清心的人，还一批的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什么是清心？谁是清心的？谁说了算？如果刚才讲说我们自己说不算，那是由别人来说算。与其让别人说我清心，我不如说，主啊，你愿意，你说我，你是一个愿意清心的人。所以谁说了算是清心呢？第二部分就是就必得见神。那如果你可以看见神，你将会如何呢？什么才叫做看见神？如果看得见了，那你会是什么光景呢？怎么样才能够看见神？所以分了两大部分跟大家分享。首先我们来看前半段，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什么是清心呢？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？他非常的naive，什么都不太懂，吃米不知米价，天塌下来他也不晓得，他十分的快活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晓得担忧，也不晓得害怕，这种人是有的，很少数。是不是这样才叫清心呢？有人是这样清心的， 但他是你的累赘，因为他所有的负担全部在你头上，你负责照养他，因为他不用担心，他讲错话你替他收拾，他做错事你替他收拾善后，但他非常清心的。有这样人吗？盼望没有，但是都是有的。在我们的一个家庭当中，总是有些人他没事出个纰漏，说你照去收拾善后，他是你的家人，你不能把他丢掉，你爱他，他也爱你，但他很清心的，你就变得非常不清心了。这是人的常情，当然清心不是这个意思。清心在圣经里面其实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内在的，一个是外在的。所谓内在，这个字本身就是它清洁，不沾染污泥，不沾染肮脏污秽的东西，就平常我们一般所了解概念的是清洁干净，这个我们知道了。所以这个字本身具体的，它实际上来说，它本质上就是比较干净的，这是对的。但另外一个外在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跟洁净有关系的。神说这个是洁净就洁净，神说这个不洁净就不洁净，因为神所造了无所谓污秽的事情，对吧？但神从当中在旧约时代有献祭，有些动物可以献祭叫洁净的物，有些动物是不洁净就不可献祭的。其实这跟它本身干净不干净是毫无关联的，这叫做礼仪上的洁净，就在祭祀上叫做 liturgical， 就是它礼仪上的洁净。所以那不洁净的物你可以吃的，所以我们中国没问题，吃鳗鱼什么吃的高兴不得了，因为鳗鱼本来是不洁净的物不能吃的，但现在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机会，因为鱼本身没有问题，现在已经超越这些。所以清心这个字基本上就是洁净的意思，我想是最好的翻译。有几个中文的版本的翻译哈，像 CNV 就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翻成是清心，但是新译本它翻译成是内心清洁，差不多一样的意思。但当代圣经翻译有意思，它说内心纯洁，我觉得这个翻译不是理想。纯洁洁净跟纯洁是两码事，纯洁有时候纯洁到个地步是它很纯洁，但是很拿意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他说它洁净，他在神的面前可以过得了关，神把他看成是洁净，他到底洁净不洁净其实不是最重要的，他努力操练以后，神说他洁净了就洁净了。就像神说这个物可以献是洁净的，这个物不洁净不能献，这是按照神的吩咐。是至终有点这个意思，就是清洁的心是在神的面前被神悦纳，神祝福以后说他是洁净，他就是洁净的。所以比你想象要复杂一点的。吕正中的一本翻译的我想是最合适，他说内心心里洁净的。洁净这个字大概 50% 以上的字the clean, 如果你把它变成其实是一本希腊文跟新约的相对的这个字，超过 50%, 大概180次当中有170次，不到180次，超过90次是用在摩西五经的，全部用在献祭的事情上，也就是他分辨神所喜悦的洁净。其实那个洁净就像刚才讲过了，就是你按照神的吩咐，神就认为这是洁净的，按照神的样式来献祭的。所以就礼仪本身神所悦纳的，那我们内心清洁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？我们刚才讲过，我们当中有谁敢说自己完全心里洁净的？我相信我们没人敢这样，因为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出来，但是我们心里知道了，即使蒙恩得救以后，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哪怕是 split up second， 那一刹那之间有些不好的意念出来，我们自己是知道了，那我们求神怜悯。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尽力追求洁净，有点像打个简单比方来说，无酵洁要除酵，有谁可以把酵完全除得干净？如果你对今天的物理，对公共卫生或其他的这些原则来看，你不可能把酵除尽，对吧？你完全不可能，因为空气当中一定有酵母了，那你不呼吸行了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没有人可以把酵除尽。再说你不能吃带血的肉，如果你真的是你的标准高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说你必须吃素， 因为任何的血，哪怕是放血之后，血块里面有没有肉块里面有没有血块，保证有的。你到显微镜一看，多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平安吃呢？按照神的吩咐，把牛羊放血了，不吃它带血了。不是说你把血全部去掉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根本做不到。所以我们遵守神的吩咐，努力在操练我们清心，努力在各样的按照神的吩咐来行事为人，所以神说可以了，我算你洁净。这样明白意思吗？所以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算，但神说这样通过考验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我们就不再恐惧战惊的。所以这是清心，神是喜悦清心的人的，也就是神喜悦按照他的方式来洁净自己的人，努力在朝向洁净，知道自己不完全，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，这种人神喜悦的。所以在诗篇也讲到，二十四篇讲到说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？他第四节记得说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，就是守节心清。旧约很明白知道说，没有一个人守节心清，让我们明白连一个义人也没有。但在这里神应许说，只要神认为你是努力在操练守节心清，这个人就可以登耶和华的山，可以站在他的殿中，甚至来侍奉他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神喜悦我们清心，但是神又很幽默，他让我们清心，但又差遣我们到这个不清心的世界，加上自己又容易不清心。所以耶稣就吩咐我们说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到什么狼群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灵巧像蛇，清心这不清心的，然后又要怎么样呢？寻良像鸽子，这个清心的。所以到底耶稣要我们清心呢，还是不清心？他要我们智慧，但是要我们清心，这个很难做得到。这个如果不小心做不好，就会得了 schizophrenia， 精神分裂。有人说他是虚伪的，他们不清心，可是他一定要表现非常清心的样子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所以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基督徒要清心，但基督徒不天真，我们是有智慧的，也是灵巧的，但我们愿意单纯，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可以努力努力学习的。所以我们能够灵巧很精明，但又能很清心吗？可以做得到，可以努力去尝试。至少在我周围认识有少数几个人，我觉得他们真不简单。其实用中文来讲叫做无欲则刚，他只要不要有对自己太私心太多，他可以很多可以放得下，很多东西如果你可以拿得起放得下，你就可以清心了。如果放不下，你就清不了心。以前我的女儿在练钢琴，那时候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，蛮有天分的，这天分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，因为我跟我的师母都好像不像是，我们音乐还可以，但是说到那种地步大概没有了。老师很欣赏他，觉得说他将来很有前途，还要他走音乐的专业，每天要他练三个小时，你知道高中生初中生每天练三个小时，小提琴老师也说他有天分，要让他每天练三个小时，他有大概有几个月，两个月三个月，也蛮长的时间，每天早上练小提琴三个小时，因为早上会太吵，吵了别人，那下午回来练三个小时钢琴，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他自己喜欢，我从来不大管这个事。那老师嫌我们家的琴太烂，然后有一次他问我说，他指导他很生气，因为老师很凶，就骂他了。他说我没事跟你讲，他一讲就懂，可是每次回来的时候又回走样，他突然想起来了。转过头来问我，在我陪着他在练习，我在读我的希伯来文。他说：“你家用的是什么琴？”哇！我在希伯来文读得正愉快的时候，突然我家说：“哦，我家的琴400块，真的400块，没有盖子，我跟别人去扛回来了，因为神学生没有钱嘛。”他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你再不换琴，我不教你女儿了。” 因为我叫他练半天没有用，回来家里头，你家的琴五磅是一个声音，二十磅是一个声音，三十磅也是一个声音。所以我们要买琴，那没办法。我们一个朋友说，一通电话无息贷款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好琴。这个朋友，他的先生当然是我们以前在台湾的同工，但是有一些不良的嗜好，喜欢在麻将桌上，在这些赌博的桌上。但他的家是很有钱，就是因为有钱把他养坏了。他的公公就给我这个朋友财产就给他了。他说我有钱，反正如果不帮助其他人，我的先生可能拿去赌掉，你要多少？随便你开口。所以一句话，第二天 wiring 钱就进来我们账户里面，以后有钱再还，到现在还没还他。他清心，你说钱谁不要呢？公公给他很多的财产，他觉得用在施工上，所以他出来跟师母两个成立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，他在那边做义工，很微薄的薪水，做了到现在都已经二十来年了，很清心，无欲则刚，他没有看钱，他看了钱，这个钱可以用在什么事情身上比较有功效，所以他拿来侍奉，我觉得可以做得到，至少在我周围的朋友当中，所以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暂时钱就不还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个钱又转去帮助另外一个神学生去了，所以到现在那个钱还没回到他的手中。清心是可能的，代价很大是真实的。神喜悦清心的人，神喜悦清心的人，那清心是可以操练，也可以学习的，也可以再学习的，也可以再追求的。所以我们学习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所以首先我想，如果说要清心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有几方面可以操练。首先要明白源头跟动力是出于神的爱，我们就比较更容易清心。就像我们今天所唱诗歌，如果你能体会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花了这么大代价，我想我们要清心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了。如果你不能体会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大，你要清心是很困难的。人谁是猛龙都可以过江的，但是如果你清楚神为我们付出的代价，你比较可以的。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他叫我们要清心是命令，但是这个命令的总归不是律法，是因为神爱我们。如果这样，那第二部分顺服神就能够洁净自己的心，操练顺服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清心的。彼得先生也讲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我们既然顺从了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至于爱弟兄心没有虚假，就从心里能够彼此的相爱。所以顺服的真理，我们就比较能够洁净自己的心，这是有顺序发展。如果你不顺服，那只是操练，那是不能长久的。第三个，还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要来操练我们的信心。雅各书这么讲了说，在神我们父的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。所以这是要操练的。在神的面前，清洁没有玷污的诚心的虔诚是神所喜悦的。然后之后如果你有那种清洁，就是洁净的那种虔诚，你之后就会做什么事呢？看顾孤儿寡妇。就像刚才我提朋友的例子，他有钱，他自己没有什么享受，他真的是吃苦耐劳，他明明可以享受，因为公公给他的家当都给他了，不给他先生，是给他了，那他也可以享受，他没有，他还不是过得非常简单的生活，哪边钱谁需要就给人家了，非常的了不起，是操练。但至终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，清心我说至终是神的工作，因为我们没办法清心，也不靠我自己，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清心弄得不清心弄得清心呢？所以至终它是神的工作，所以神成全 我们的信心，就好像谦卑一样，都是不是我们做得出来的。所以你如果不顺服神，不揣摩神的恩典大能，你是做不到清心的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操练，但是是神的工作。所以箴言书才这样所说的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但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。我们以为说我们自我清心，那其实是耶和华自己的工作。所以最终这是神的工作。最明显的例子恐怕就是大卫吧。大卫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人，他灵里的其实也蛮敏锐，但他犯了奸淫罪之后，他的心也被蒙蔽了。所以当拿单告诉他这个人就是你，那他得了受了责备，他回去以后就悔改了，他就做了一首诗，诗篇51篇很熟悉的。上面怎么说呢？51篇第10节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也就是求你为我再造一次清洁的心。清洁的心这个话很简单的意思，就是清洁的心是从谁来的？神你赏赐给我的，我现在没有好好保管它，求你再为我再造一次清洁的心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天生没有清洁的良心的，那是神赏赐给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哪天发觉灵里受责备了，那就求神再造清洁的良心在我们身上。所以那是神的工作。我认识一个，其实很多人认识他了，那一个已经被主接走了，也回天家了一个牧师。他可以说进中国大概将近40年前，30多年前，当进中国培训的时候他是第一批的。当时进中国培训是很不容易的，而且那时候说兵荒马乱是差不多了。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，他进去培训，花了的钱也吃了不少苦头，他建立很多的点，他培训了至少二三十个传道人。但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出了很多问题。隔了30年之后，他所建立的点，所培训那些人几乎都是化成乌有，出了很大的问题，有些传道人就软弱，因见钱眼开我等等。那等到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那是差不多十来年前，他突然之间被人诊断出来就得了癌症。当时我们请他说还不知道，后来在我们教会领完退休会以后，2个月左右就被主接走了。那消息非常快，但那时候已经知道他所建立几个点都消失了，算是失败。我们听了很难过，居然会再跟他谈话。我说你碰到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感想？他的回答让我很吃惊，他说没什么，都是神的工作，也不悲也不亢，也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哀伤，他做了他可以做，他真努力做了。所以他有个外号，我如果讲这外号可能很多人知道我在讲的是谁。他说他叫天真，天真牧师。他很天真，其实不是很天真，他不笨的。你想可以读到博士，可以有这样的胆量，在那个时候就敢进去中国，有很多的培训，也是影响很大的，是第一批的。但是他不天真，我说他清心，他自己不会这样说，我说他清心，那是神的工作。他说没什么，都是神的工作。他可以赏赐，他可以收取嘛，他也可以收取。所以天真不是了，是清心，清心是神的工作。也只有亲近神才可能清心的，也只有神才可能使我们清心的，那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清心谁说了算？神说了算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那如果我们清心了，被神看为算是配得清心了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得见神，这是这个应许说的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 得见神。人能够看到神吗？不行。所以在这里得见神是什么意思？这里真的是看见了，这个字是很常见的字，大概有两个意思。是现在能够见到主吗？能够跟神面对面吗？当然，这里是应许的。不过这个得见神，这里在原文里面是未来式。那你说哦，不是现在，因为现在我们还看不到，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？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现在能看到神吗？一个是将来能够看到神吗？这里应许，只要清信的人可以看到神，不但是现在可以看到，将来更可以看得到。我们先来看现在是现在能够看得主，能够跟主面对面的，这是已然跟未然的，已经成就了，但是将来还会更大的成就。圣经里面确实两个意思都有，现在可以看得见的是在哥林多后书13章18节有讲的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，这是讲的说现在的基督徒对吧，我们可以敞着脸可以见到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灵变成的。这里讲的就是他没有讲说看到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可以跟神见到面，因为我们是敞着脸的，这是第一个，现在就可以看得见。第二个，将来可以看见，也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在第12节那么讲了，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。所以显然现在看的还没有正是最后那种面对面那么清楚的，所以两个都有。所以如果现在问大家说你可以看到什么，比如说我看不到，那有点凄惨了。你可以看到耶稣吗？至少在信心当中看见，一个是在本体当中看见，那是主再来的时候，所以两种看见都有的。所以在历代以来对看见神就有几个综合，第四纪第五世纪的教会的教父他们认为说，我们可以信主以后可以看到耶稣，看到我们的主，是有形有体的看见。但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太理想，我没有敢这样讲，都是在灵里面看见，在信心里面看见的。所以基本上有两种，一个是灵里的看见，一个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看见，得救以后两种都可以看得见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里所讲的救恩是在末后的时代，大家知道有一天如果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怎么看耶稣基督呢？我举几个例子来看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到二节讲了说，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就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这样明白意思吗？我也不太明白什么真体，因为我还没看过。也就是说你跟在神的面前，就像摩西跟神一样可以面对面，是真的在他整个的essence 里面，他的本体里面你可以看得清楚，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所应许的得见神有一个更大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第八节这里是讲的，是强调将来完全的面对面可以看得见。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满心盼望的。整个新约圣经要结束的时候，约翰说，主耶稣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接下来讲一句话，就在第二十节，第二十一节就整个新约圣经就结束了。在倒数第二节他怎么说呢？主耶稣啊，怎么说？我愿你来。那是我们的心愿，我们愿他来。我们现在可以经历耶稣，在信心里面，在灵里面，我们确实可以跟耶稣面对面的。但有一天在我们的真体里面，在我们这个完全的人里面，在我们的本体当中，可以跟神面对面，没有任何拦阻，没有任何阻隔，也不在我们现在这些所挣扎所瑕疵这些事情不能够脱掉，那一天可以完全的释放。我们盼望有那一天的日子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得到。我都想起我自己在很多年以前，那时候我在当兵，当兵当然是很辛苦的，更辛苦的是 跟女朋友相隔了300公里，可能350公里都有了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们那一排有30个预官的学生，进去的时候几乎每个都有女朋友的，差不多每个都有。等我们六个月基础教育跟养成教育6个月，毕业以后就进到部队里面。等到进入部队的时候，我们那一排里面只剩下3个人有女朋友，其他通通飞掉了。因为我们回去看的时候，看女朋友，我们的一个大小平头，然后晒得黑漆漆的，然后没事开始有点出力出气了。那我们的女朋友呢，在公司上班，那是非常温文、非常儒雅、很高档的，这很不配。所以那又隔那么远，所以当时如果为了要保住女朋友，要怎么办呢？打电话，当时没有手机，现在有当兵，手机大概也不能用，所以什么可以做呢？写信。所以我写信写得很勤的，在那当兵的1年8个月当中，我写了超过500封的信。所以手下的小兵说：“哇，这个白很会写情书，我真的很会写啊！”我不是说品质，我是数量，品质就不评论了。当然有果效，女朋友是保住的，就现在坐在这里这一位，很不容易。但你说，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离开以后，我们这些很会写情书，每天祷告，就写情书。他说祷告完就好了，不用见面了。会这样子吗？当然不会。你写情书再怎么样写，你都不能取代说放假你3更半夜留在赶回家看一面都好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人的情感，但是我们跟耶稣的情感会这样子吗？你说不用了，我每天跟他祷告，不用见面了，那我就不能，不可思议，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这里说必得见神。如果说我们被神称为是清心的，又可以说你可以来见我，你渴慕吗？这是重点。还是你渴慕还有其他的事吗？那是我们真正要弄清楚的事。若真的我们主这么好，你不清心，比如说不用见面，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，办完再来去看你，那不是的。如果你真的对神明白了，你清心到个地步，当说你先来见我，你立刻报到。所以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必得见神。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大家是，你现在有人很想见面但见不到的人吗？有这样的人吗？比如说有人是他的爸爸，是他妈妈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他没有好好奉养他，他巴不得说如果有机会再回来见面，再陪他过一段日子。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可能是你的兄弟，或者是你的家人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巴不得现在可以跟他见面。但最后我想问大家是，这个人是耶稣吗？这个人最想见面的是耶稣吗？还不是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可以得见我，可以看到我。所以最后给大家几个劝勉，努力追求清心。我们是不清心的，但是我们努力追求清心，神帮助我们，神喜悦我们这样清心追求，也是命令。第二个，如果是这样就让神做工，因为毕竟清心是神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第三个，若你是努力的追求让神做工，那么让我们渴慕基督再来。特别在这样混乱的时代，我们努力是我们可以做的，他什么时候来不知道，但让我们渴慕基督再来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清心，你现在就可以看见神，看得更清楚，将来可以看见神。我们起立，我们来唱颂咏，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将你的祷告 这样的渴慕，这样的颂赞，我们来歌颂我们的主。来，
赞美真神万福之根，是
受神的祝福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亲自向我们来扬脸，用你的爱，用你的本体，用一切的美善来吸引我们，好叫我们在这样混乱的时代当中真的是可以快跑来跟随你，帮助我们众人我有焦点只有在你身上，让我们倾心追求你，不但是追求你，也同那倾心愿意追求的人一同来追求你的各样的仁义圣洁，帮助我们主，在我们在未来一体礼拜的侍奉生活当中，就这样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众人，好叫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可以在乎你，祝福你的百姓，主我们得胜的你为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有软弱的可能就你加添力量，好叫未来一周靠你大能大力都可以得胜，愿你将天上的平安喜乐赏赐给我们众人当中，就你这样与我们同在，唯愿耶和华主赐福所有的百姓，叫今天的教会靠着你的心声，主谢谢你，愿基督耶稣的慈爱天父上帝的同在，主圣灵这样的感动交通祝福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